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约瑟的生平我们实在非常熟悉了，他的信心呢，可以说表现在五件事上或五个点上哈。第一个，约瑟在困难的时候，他上进。在创世纪39章2节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。就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并不稀奇，耶和华跟他同在，所以他就百事顺利，这个也不稀奇。因为神的同在，所以他能够克服诸般的困难，这个不稀奇。稀奇的是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神是看不到的，怎么他主人会看到耶和华跟约瑟同在？他当然不信，他也不一定能够知道，他知道一定是约瑟有讲，约瑟有提到，或者他对耶和华的敬拜显在他的生活里面，所以他能看到。这一点我求主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都能有这个福气，不仅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以马内利神当然都与我们同在，而且别人能看到神跟你在一起，别人能看到你手办的事都很顺利，是因为神使你手所办的事都很顺利。这约瑟要多么的敬虔，约瑟要多么的真实，才能让人如此。因为我再一次说，他主人不信，是一个异教徒，不会信耶和华的，一定是听到约瑟讲，然后看到约瑟做，然后可能看到约瑟真的事事都求告这位神，求神引领，所以他就看到了，他就看到了耶和华跟约瑟在一起啊，这不简单，把一切的东西都给他管理啊。那么我们也很羡慕这样的事，这个主人他能够把一切的事都交给约瑟，他还有当时埃及的法老，都有一些这个我们很羡慕的优点，有一些世人的优点。就大家都知道这个话嘛，这个天下的千里马不少，天下的伯乐很少，千里马不少，但是能看出这是千里马的人不多啊。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，一直都重复了一件事，可以说亚当夏娃的后裔，可能你我也都是在重复这样的事，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伟大，我们看不到上帝的伟大，就我们眼睛是瞎的，没有信心。好，约瑟不仅是自己有信心，他让别人也能看到他的稀奇的地方，他让别人能够得到耶和华的赏赐和祝福，这真是叫我很羡慕哈。那他上进，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，他不天天像个奴隶一样，或者一个抱怨的人在那里哭啊，我真的好倒霉啊，这我真的好倒霉，我真的好倒霉，人对我真对不起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他就是神跟他同在，他就好好的做，他做什么都做得好。田间的和家里的，我想应该约瑟一开始是田间的，是最低层的奴隶，但是他能够做得好，就被提升了，提升了，可能管农作物，再管家畜，然后再管家里，再管账务，都蒙福。这是上进，因为信靠上帝，他能够努力的积极的做事。我想这是一个信心，约瑟这种天之骄子被父亲这样宠爱，一下变成一个奴隶，他没有堕落，他上进，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，我们能够克服环境的艰难，能上进。第二个当然是约瑟持守贞洁，约瑟持守贞洁让他能够抗拒波提法妻子对他的引诱。当约瑟主人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， 他没有说不可以被人发现怎么办，不可以老板知道了怎么办，他不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不可以我不能得罪神。他最先考虑的是这事有没有得罪神，当然神一定看到一定知道，所以我不能得罪上帝。他甚至没有说他不能得罪主人，当然他也不应该得罪主人，他也不应该得罪这个主人的妻子，因为不管他怎么淫荡，犯淫乱总是增加他的罪恶。好，约瑟能够在这种情形下守贞很不容易，理由是他把神放在他身边，我将耶和华放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你心中有主，这个世界的烽火变化就不是对你没有影响，这个世界一切对我们都有影响，我们也不是对时局不敏感，而是我们有上帝让我们很稳重的来做事。好，那可是对这个妇人来讲的话，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想要。那么约瑟在这个世上我想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，他有信心。什么叫有信心？他不是有信心会克服这个事情，这个时候有信心是他知道这是得罪上帝的，他知道这个得罪上帝。我想以一个约瑟这个年轻人在这个时候，他17岁的时候被卖，他做家里的总管的时候可能是20岁，我想他能够有收成，有管理牲畜，什么都管理得好，需要一点时间，大概三年升成主管。20岁的一个年轻人，离乡背景，没有人爱，想到父母的爱没有，想到兄弟姐妹的爱没有，想到同胞的爱没有，哎，现在有个漂亮女人这样引诱，真是非常困难，非常困难。他要有信心，有信心他能看见的仿佛看不见的上帝，他守贞，虽然这个代价不轻啊。好，约瑟的第三个有信心的表现在于他仁慈谦卑。创世纪39章21节一样的，当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，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在创世纪40章第4节说，护卫长把酒政和膳长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。他对两个新来的囚犯不是给他们下马威，他是伺候他们。人呢、有一点权力就很喜欢嚣张一下，人被人欺负了以后就更喜欢在弱小的人面前嚣张。哎呀，约瑟不是这样，我真是很稀奇，护卫长把酒政和膳长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。这是约瑟的信心，仁慈，非常仁慈，然后也很谦卑。当他们做了噩梦，约瑟安慰他们的时候，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他始终是这种态度，但丹尼也是这个态度，不是我有什么天纵英明多么优秀，这是出于上帝的。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神是看不到的，但在我们心中是要有分量的，在约瑟心中有分量，所以就能克服种种的困难，在环境不好的时候克服这个困难能够得胜。第四个约瑟信心的表现在于他没有灰心。当他帮酒政和膳长解完了梦以后，约瑟请求酒政务必回去的时候替他说几句话。 就九正把他忘记了，忘了两年。那这两年呢，是我是觉得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。我已经这么多年，从17岁被卖开始，凭着信心上进，凭着信心守贞，凭着信心柔和谦卑的待人，凭着信心做了这么多年，这么辛苦，结果又一次的盼望落空了，九正把他忘记了。我们感谢主，他没有灰心，他继续在监狱里过了两年，一直到法老做梦了。那么他解了梦，然后被提升了。最后约瑟有信心的地方就是饶恕。我要提醒一下，这个饶恕也是凭着信心，而这个比上进、比守贞、比仁慈谦卑、比不灰心还要更难，起码在约瑟身上是难的。后来当便雅悯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就跟他兄弟相认了。那个相认在创世纪45:1里面讲，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，人都要离开我出去。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。相认的时候，约瑟是说，我是约瑟，我父亲还在吗？第一句话，我是约瑟，当然都把他兄弟吓坏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人真是很难饶恕，很难原谅。约瑟饶恕他们，约瑟跟他们和好，约瑟救灾。大概约瑟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非常稀奇的是，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约瑟有信心的时候，他没有提上面五件的任何一件事。他没有说约瑟有信心，以至于他在做奴隶的时候有神的同在，让他凡事顺利。他没有说约瑟有信心，以至于在被引诱的时候他能够坚定的守贞。没有说约瑟有信心，所以他以善报恶，仁慈谦卑的待人。约瑟有信心，所以他不灰心的继续等候主。约瑟有信心，所以他饶恕了他全家。这每一件事，这五件事，就是约瑟的生平里都是重要的，也都是凭着信心的。可是希伯来书没有提这五件事。我们讲约瑟的故事，就那五件事就是可以讲完了。而在那五件事之后，希伯来书11:22，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我们都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想到约瑟根本不会想这件事。约瑟有信心的表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只提一件事，就是他快要死的时候，他说以色列人将来要出埃及，到时候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一起带上去。这件事叫做有信心，这怎么回事？各位，不是骸骨有多重要，也不是埋葬有多重要，是神的应许，是神对所有神的儿女的应许。那个实现，你要有这样的信心。第一个是在遥远的将来，我们看不到；第二个，就是这个时候这么遥远的将来，你也看不到，甚至你也不能够说约瑟因着信就活得很长，然后到了恰当的时候就跟法老讲我们要离开这里了，都没有。约瑟不能再做任何的事，他只能够相信他们有一天会出埃及。他当然不知道是多么的艰难，但是他知道他们会出埃及，因为上帝是这样带领的。当他说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一起搬上去的时候， 也是把上帝的恩典讲出来了，神的话一定会实现，离现在好遥远。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人对我说，我也对自己说，我的神在哪里？各位，环境好的时候我们会忘记神的伟大，我们需要依靠他，但是如果神恩待我们，我们还是会在环境好的时候说几句感恩的话。环境坏的时候，而且久求不应的时候，就真是很难了。那么环境很坏，而且很遥远很遥远，我能说什么呢？他跟他的兄弟们讲说，我要死了，你们以后要把我骸骨拿上去放回去葬，上帝会把你们带过去的。我不知道约瑟知不知道有多久，几百年来，但是上帝会实现他的应许，上帝一定会眷顾你们的。照约瑟所讲的话，好像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再过十几年以后就会发生的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去等等。这一直到出埃及记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这句话真的实现了。出埃及记13:19，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地起誓，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我在说，这不是骸骨的事情，这不是埋骨要在什么地方的事情，这是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。把我的骸骨带上去，重要的就是上帝的话会实现。这个骸骨在以色列人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个先知经历的，跟这也有可以说类似的。先知以西结，他有一次见到一个异象，神把他带在一个平原，这平原满是死人骨头，满是枯干的死人骨头。那么然后就有声音问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以西结他是先知，上帝的仆人，但他觉得非常难回答，枯干了还能复活吗？这以西结实在说不出来，啊，主你知道，就让你去打这个球吧。那么神就跟以西结讲说，你对这个骸骨讲道吧，传讲上帝的话。以西结就对死人骨头传讲上帝的话。 Saint Francis 有很多的传讲上帝话的故事。有一次他心情特好，听到一些鸟在附近唱歌，他就跟那些鸟开始讲上帝的伟大。以西结，神说你跟这些骸骨讲道，以西结就开始讲，神的话讲出来，那些骸骨就开始长出肉来了。神的话讲出来，那些骸骨就开始长了皮了。神的话讲出来，这些骸骨就长成人了。神说你继续讲，继续讲，讲的时候就有风，就是圣灵吹进这些骸骨，这些骸骨就复活了，成为耶和华的大军队。那里是在预言以色列的复兴，以色列已经是一个绝望的国家了，不是快要亡国了，是已经亡国，他们还能复国吗？以赛亚书40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是一个在以色列没有盼望的时候，神说你们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耶和华要回来了，告诉他们神要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，你们的刑罚已经满了，耶和华不再愤怒了。任何一个时候，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信念，我们相信神， 我们相信神的爱，我们相信神的全能，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每个人，他对麻雀都有这样的照顾，他对我们的头发都一根一根的数，他还有什么不好好照顾我们的？他一定会，他会照顾我们，让我们有这个信心，让我们有这个信心，使我们能够在被卖作奴隶的时候我们积极，让我们有信心，使我们在被色情引诱的时候我们能够守贞，让我们在雄霸一方的时候我们能够谦卑柔和，让我们在被人忘怀的时候我们仍然不灰心，让我们在钻牛角尖之后我们能够被神提醒跟人和好，让我们能相信我们不在这世上了，主仍然会带领，主会在这世上实践他应许的每一句话。这是约瑟的信心。我很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昨日、今日、明日，一直到永远，你是主，你是王。诸山未曾生出，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主，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们举目望山，我们举目望天，当我们信心小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看不到。主啊，当我们看到骸骨的枯干的时候，你说他能复活吗？我们怎么能信呢？主啊，你告诉我们你的话有能力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你的话使我们得到生命，使我们继续存在，你的话托住万有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听你的话，被你的圣灵充满，重新是有能力活泼的，让我们在艰难的情形下，在被众人忘记或者恩将仇报的情形下，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善良和美好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